今天我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大卫的成与败。大卫的一生呢，我们从他的少年开始看起，接着看到他的发迹，然后看到他的逃亡，接着他做王，之后他犯罪，最后看到他犯罪所结的苦果。好，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的一生啊，每一点都是值得我们很深刻的来思想。先看他少年的时候啊，少年，所谓少年大概是他17岁之前啊，这我们大概估计了啊。他那时候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好牧人，他忠心牧羊，打退狮子跟熊，好牧人为羊舍命，对不对啊？大卫那个时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牧童而已，但是他非常忠于他的职守，所以当有狮子有熊来的时候，他没有退却，他把那个羊给救回来。好，那时候神就与他同在，让他能够在他的职分上面荣耀神。他同时也是一个敬拜者，他在牧羊的时候，他不仅牧羊，他同时也在弹琴歌颂赞美神。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一面工作，我们一面敬拜。我们不是在工作的时候就一头栽在工作里面，当我们随时一有空的时候，我们的心马上就转回到主的身上。主看见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他知道哪里有正在寻求他的人，他知道哪里有在敬拜他的人。神非常享受我们在我们工作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向着他的敬拜。我们的敬拜不是只限在教会当中，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敬拜的生活。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敬拜者，他在家里面是老幺，他被忽视，但是他却是神所认识的。他曾经写一首诗啊，诗篇27篇第十节，他曾经说过：“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哇，你想说，什么时候他父母竟离弃他？好像不晓得啊。但是我相信大卫他不是无病呻吟啊，他里面有一种被有时候被忽视的感觉啊。这个是什么事情？大家知道吗？撒母耳是哪一个？哪个角？中间那个对不对？右边那个是大卫对不对？左边是他的哥哥们啊，那个老人家是他大卫的父亲。有一天，这个撒母耳奉神的命到他们那边去要献祭，结果神说你要去高我所拣选的一个啊，是耶西的儿子。结果耶西把他所有的儿子啊，一个一个啊，从撒母耳面前呢走过去，神在那里面都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这都不是，七个都走过去了，没有一个是。撒母耳说：“奇怪了，难道我听错了？”他就问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那耶西说：“还有一个小的在外面牧羊。”他说：“你赶快把他叫回来，他若不回来，我们不吃饭。”结果那个这个大卫啊，那时候人家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合里面，居然就是叫他在外面牧羊，不叫回来啊。因为轻看他，但是当他一回来的时候啊，神在那个撒母耳里面说就是这个，所以你看这个他伸一个手指头对不对，他说就是你啊，过来来来，就把膏油膏在他的身上啊。结果呢，那天开始大卫就大大的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也许你在这个世界上啊，好像芸芸众生啊，你在各方面都不是很杰出，你在每一个竞争里面，你好像都被挤在后面。但是呢，有一天突然你好像在那边，好像你排队排个很长的一个队伍，你排在后面啊，不知道哪一天能够轮到你啊。突然那个前面那个守门的那个说，指着你说就是你，你过来。他越过不知道多少个人，直接点到你的名，叫你到前面来，叫你让你快速通关，旁边特别开了一个关卡让你过去。大卫就是这样子啊， 那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但是神知道那时候在旷野里面有一个牧童，他的心是渴慕神的，他是天天在那边敬拜神的。所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当中，众人在撒母耳的面前过去，神跟撒母耳说啊，神不像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什么？内心。所以那时候他看见大卫的内心，他知道那里有一个渴慕他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地上啊，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里面向着神有一个渴慕，有个神啊，我需要你啊，神啊，我需要你啊。神会忽然进入他的殿啊，哈利路亚。所以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位，他在一个小小的一个牧童的一个职分上面被神所看见，然后在这个时刻啊被神拣选。后来他发迹啊，17岁到20岁之间，大概只有我想大概很短的时间啊，那时候他战胜了哥利亚那个巨人，只是因为单纯的信，还有平日的操练，还有神的帮助啊。他，我们假设他那时候可能 teenager 哈，165公分好了哈，55公斤啊，好 OK 这样啊。然后呢，哥利亚呢，圣经说他300公分哈，300公分有多重哈？他不是，他是他的身高的差不多将近两倍哈。但是体积是几倍啊？体积你乘一下，它是三次方，对不对啊？所以它是六倍，所以它应该有330公斤。哇，55公斤跟330公斤，你好像是什么？真的是一个小蚱蜢跟一个大坦克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悬殊的一个哈一个差异啊。但是大卫心里头没有害怕，那时候他面对哥利亚，他说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那时候扫罗的军队啊，不知道多少个人，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挑战哥利亚。大卫看了心里头愤慨啊，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啊，怎么会有人这样子来跟耶和华军队挑衅啊，就没有人上场，结果他就请缨啊，自愿上场。他知道胜败不在乎他，乃在乎神。所以啊，他就用一颗石头啊，就击中了这个哥利亚，打败了他。这个跟他平常的操练也是有关系，对不对？他平常就常常练习那个甩石啊，所以一个单纯的信心跟一个平日的操练，这个时候时机来了，神就使用他啊，就一鸣惊人啊。接着他就受到试探，可是他却不骄傲。那时候那个妇女们啊，哇，起来唱歌跳舞啊，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很多人啊，在这个时刻啊，就会迷失啊。但是大卫没有啊，大卫知道说这不是他厉害，是神很厉害，神只不过利用他去打败了以色列的仇敌而已。这个歌啊，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没有试探到大卫的里面，但是却让扫罗被得罪。所以从那天开始，扫罗就要追杀大卫啊。那很多人成功啊，他就止步在这个地方，他经不起成功，一旦站在高位上面，他就忘了自己是谁，所以呢，就因为骄傲的缘故，就很快的就坠落。但是大卫呢，他还是谦卑，还是不把荣耀归给自己。在这当中，他被羞辱，可是他没有被冒犯。他怎么样被羞辱啊？ 这个扫罗答应说要把女儿嫁给他，对不对啊？就到结婚那一天啊，他发现新郎不是我，这个大家都以为说，哎，大卫啊，恭喜啊，恭喜啊，你要做驸马爷啦，啊，大卫说，嗯，我这他还在想说，这个聘礼要怎么样去筹备啊，他还伤脑筋啊，就到快要结婚了，突然听说啊，新郎不是我，当然了，这非常羞辱，对不对？有这样羞辱人的，但是当然大卫他没有被 offend， 他没有被冒犯，为什么？他也松了一口气啊。他想说，哦，我不用去担心怎么样去筹那些聘礼的事情。他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渺小的一个人。你要做这个王的驸马，不是那么简单啊。好，所以他被试探，被高举，他没有骄傲；他被羞辱，他没有被冒犯。在这段时间呢，哇，他就是出生入死啊，为这个扫罗征战。后来扫罗追杀他，他就开始逃亡。多久呢？大概有10年的时间。从20岁到30岁，这当中他两次遭到人啊恩将仇报啊。第一次是叫做基拉人啊，但是他没有被冒犯。那时候他救了这个城市的人，但是当扫罗来听说大卫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带人要来啊抓那个大卫。就大卫就求问神啊，说：“扫罗真的来吗？”然后神说：“是。”然后他说：“那基拉人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啊？”神说会。大卫呢，他想说，哇，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我把你们从这个仇敌手中救出来呢，你们居然要把我交给他扫罗。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做这个动作，但是他知道人的心，但他也没有被冒犯，他就离开，带着他的那手下就离开。那些事情他没有因着这件事情为难任何一个基拉人。但第二次啊，他就真的被厉害冒犯。被谁啊？被拿巴拿巴是一个有钱人大卫辛辛苦苦啊帮他们照看守那些羊群结果后来到最后想要去跟他要一点东西要点分点这个赏赐，结果拿巴羞辱他，就大卫就非常的愤怒啊，他说到明天这个时候啊，如果拿巴的男丁还留下一个愿神重重的责罚我啊。所以他要把拿巴家里面所有的男丁全都杀了，那所以他厉害的被冒犯。这都是每一个冒犯都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试炼，一个试验，看我们怎么反应。第一次大卫没有被冒犯，之前他被羞辱，他没有被冒犯，这些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得胜。撒旦想要借着我们被冒犯做出一些不对的反应，这个反应会非常的影响我们的一生。大卫差一点因着被拿巴冒犯就杀了许多无辜，但好在后来拿巴的妻子啊叫亚比该跑去啊，及时跑去跟大卫求情啊，就是化解了这场灾难。然后大卫说，感谢神借着你向我说话，那所以他就没有被冒犯，他就把这事情交给神。后来神自己亲自出来为大卫伸冤啊。好，这都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啊，大卫所受到的一些生命里面的一些试验跟熬炼。他两次有机会可以杀死扫罗，可以缩短他的苦难，但是他因为敬畏神而放弃。人家说啊，大卫啊，神现在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手中了，你现在就可以杀掉他，然后呢，按着神所应许你的，可以做以色列的王了。仇敌要我们走捷径，他要我们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但是神很在乎我们的那个手段，他不要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智慧去达到他的目标。主耶稣那时候被试探的时候说，那个魔鬼跟他说，你只要拜我一下，这一切都是你的。神的旨意就是要让地上的一切都归给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魔鬼给他一条捷径，他说你不用走那条十字架道路， 你只要拜我一下，这一切都是你的。所以仇敌想说，诶，你为了要达到目标，你应该选一条最短的路程啊。但是主耶稣不上当，对不对啊？大卫也没有，大卫因为敬畏神，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怎么可以去伤害他。所以他敬畏神，他说他或是被神击打，或者他自己阵亡，或者他怎么样，但是呢，我万万不敢伸手去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把主权交托给神。这两次啊，两次不简单，因为他那时候都是在很已经算是很困难的情况之下了，但他放弃，但这个放弃是很大的得胜了，是很大的得胜。在地上看起来好像是傻瓜，在地上看起来你失去了你极大的机会啊，但是在神眼中不是啊，因为机会都在神的手中，你不要担心说哇，我失去这个机会就完了，你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讨神的喜悦，神会让该来的在适当的时候来到。他在极大的苦难当中依然赞美神，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所以他在苦难当中继续在敬拜。他写了一首诗歌，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或者说我要唤醒黎明。这个意思就是他本来是他有琴有瑟，对不对？但是有在苦难当中他已经忘记赞美了，但是这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啊，他说我的灵啊，你要及早的醒起啊，不要在那边昏睡了，要起来干嘛？赞美神。琴瑟啊，你们也不要在那边摆在那边好像要生锈了，要起来赞美神。他说我自己要及早醒起，或者说I will wake up the dawn， 我要唤醒黎明啊，我要让这个借着我的赞美啊，这黑夜要过去，黎明要来到。我们神有一个黎明要临到我们，但是呢，等候我们去把这个黎明唤醒，借着什么？借着赞美。神等候我们赞美他，当我们一赞美的时候，那个就苦尽甘来。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这闭着嘴巴，哎，一直在那边在那边哀哼哈，那你就看到说这个黑夜就遥遥无期。但是呢，他说我要及早起来，我的琴瑟都要醒过来啊，要唤醒黎明啊。他说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啊。大卫在什么时候写这首诗啊？在什么地方写这首诗啊？当他在隐基底的洞中，那时候扫罗在追杀他，他带着一群人啊，就躲在这个隐基底的洞里面。那个是羊啊，那个羊平常在里面有时候是那个晚上的时候，羊会在里面休息，就是牧人会把羊放在里面啊，所以里面啊味道不是很好的，还有粪便啊，什么东西都有，这是一个天然的厕所啊，所以扫罗后来就去那边上厕所。哇，大卫躲在那里面躲在那边真的是要屏住呼吸，对不对？然后哇，外面人来了，他的生命在好像在旦夕之间，但那时候他突然里面被神那荣耀的灵充满啊，他就觉得说哇，我要起来赞美神，我要起来赞美神啊。就他觉得里面大大的赞美神，他的同伴都吓坏了，然后大卫你在干什么，他们在外面，你在那边大赞美神，他被神的灵充满了。所以他说神啊，愿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啊。人家想说大卫你这个诗歌跟你的现在的处境好像不太配嘛，这太不搭了，对不对？你说这个时候讲这种诗呢，但是这就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啊。在最大的苦难当中啊，我们有发出最大的赞美，这个赞美在神的眼中是最有价值的。像保罗跟希拉在监牢里面一赞美啊，那时候被打了遍体鳞伤，对不对？而且实际上他们也不该被打，因为他们是罗马人，结果他们被打了遍体鳞伤之后， 结果在怎么样啊？啊，不是在那边哀哼，他们在唱诗赞美神，众囚犯都侧耳听啊。结果那时候怎么样？地大震动，所有人的锁链都断开来了。赞美啊，让地大震动啊，让人的锁链都被挣脱啊。所以在最苦难的时候，最难的时候，我们发出的赞美是最有价值的。你不要想说哦，那哎，这就是一个秘诀啊！以后碰到困难，我就赞美赞美啊，赞美就。我跟你讲了，即使主没有救你脱离那个苦难，神都是配得赞美的。我们是因着他配得赞美，我们来赞美他，不是因着说神啊，我要脱离苦难了，所以呢，教会里面说要赞美，所以我就赞美，赞美半天怎么没有改变呢？不是，因为神就是配得赞美。即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即使为了主我们失上这个生命，我们还是要赞美。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他在苦难当中经历的。但他突然稍微软弱了一下，他因为信心软弱啊，那时候就哇，我这个地方已经没法待下去了。你看那时候已经快十年，那时候是经过了八年半了，已经快要苦难快要结束了。那时候他讲哇，不行，这个我还要带着一大堆人啊，那还有他们的家属啊，我要往哪边逃呢？后来他信心软弱啊，就投奔腓力斯王，就在那边呢，好像比较舒服一点啊。扫罗追不到他了，但是他就必须要借着什么谎言求生存。那这就很麻烦了。你说了一个谎，你就需要讲第二个谎，对不对？讲第二个谎，你需要讲第三个谎。所以那时候他就后来就陷到一个非常窘迫的境地啊，差一点就被迫要跟他自己的同胞打仗。如果他跟他的同胞打仗的话，他后来不可能做以色列王，对不对？那他如果说这回过头来杀腓力斯人的话，他又背叛那些恩待他的那个腓力斯王，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他就陷入非常窘迫的境地。但感谢神啊，那时候神就给他一条出路了，让那些腓力斯的那个其他的王啊，就说：“哎，这是谁啊？这怎么一群希伯来人在这个地方啊？”然后那个亚吉啊，那个腓力斯王就解释说：“啊，他们不错啊，他们都跟着我都很好。啊”哦，不行不行不行，他们这些人不能跟我们上场啊！所以后来就把他们打发回去了啊。所以让大卫呢逃脱了这样的一个境地啊，这个一个窘迫的境地。那很快的，大卫的苦难就结束了。那时候扫罗就被杀了，大卫就做王了。大卫30岁做王，37岁的时候，那时候统一全国，所以他否极泰来啊，统一全国。哇！如果我们写童话故事的时候，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不对？哇，好一个励志的故事哦。对不对？前面那么苦难，后面哇，现在终于啊，一切都幸福了啊！但是大卫没有停在这里啊，他不是说哎呀，今天我终于做王了。他没有，他心里头一直在想一件事情，他要迎约柜啊，他渴慕神的同在啊。我们今天不是说，哎呀，我今天功成名就了，我人生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不是啊，你要想到说神的需要啊，大卫想到神的需要啊，所以他就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他打下耶路撒冷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迎约柜。中间经过一些波折之后，他就欢欢喜喜在约柜前面跳舞啊，以至于他的那个王后啊，那个叫做米甲，是扫罗的女儿，那个是从小在皇家啊成长的，他说：“哇，你是王哎，你怎么可以在这个在外面众人面前这样跳舞啊？这成何体统啊？”大卫说：“我这是在神的面前，而且在神的面前，我要更加的卑微，因为神配得我这样来敬拜他。”但是那些在乎自己的面子啊，在乎我自己的这个尊严的哈。结果米甲后来终身没有生小孩， 所以我们如果在乎自己的荣耀啊，我们的生命就不能产出生命。但是我们把自己为神放下，我们的生命被破碎，就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大卫啊，他就是渴慕神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就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他不仅是这样子，他说他还盼望为神建殿，这个殿就 house。结果呢，神听到他的心愿啊，神说哦，不行，这个建殿的事情要交给你的儿子啊，这不是我交给你的工作。但是因为大卫有这个心愿，神就反而应许为他建立一个永远的 house， 这个 house 就是王室。所以大卫就非常的惊讶，我只不过想为神建一个 house， 一个殿，但是神却为我建立一个永远的王室。中文是翻成家室啊，其实就讲到王室。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小的心愿为着神，你想神是心里面多么的喜悦啊，他会把他的祝福上尖下流的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要向神太吝啬，我们要多多的想到神，多多的为神，神的祝福是你无法想象的。后来大卫就犯罪，什么时候犯罪？那时候大概差不多48岁左右，就是他做王啊，他做王40年，这时候他不是快做到一半了啊。那时候他功成名就，他们江山抵定啊，然后呢，他就眼目思想犯罪，对不对啊？有点睡觉睡到傍晚了啊，来睡午觉啊，睡到傍晚，起来之后就看到哇，那边在哪里？右边这里吗？有人在那边洗澡啊。一个美女在那边洗澡，就他们看啊，看了之后就思想就犯罪，思想犯罪之后呢，就把他把那个女的哈，找人把他带来啊，就跟他怎么样呢？跟他一夜情啊，一夜情。大卫呢，因为那个人家的太太啊，大卫就给他偷吃啊，吃完的时候他想嘴巴擦擦，他想就没事了啊，这个一夜情啊 ，OK， 拜拜。就没想到啊，神这么不给他。不给他面子，让他怎么样？让对方怀孕了、这个为什么一夜情就这样怀孕？那结果他怎么办？这事情非同小可啊，因为那个他的先生啊，现在不在，他在战场上面打仗，所以他这个时候怀孕生下来啊，这显然就是这个有问题，对不对啊？照摩西的律法。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所以大卫该怎么办？大卫怎么办呢？大卫想说啊，那我就承认错误啊，承认错误的代价就是你要被打死。所以大卫说，哎呀，不行，那这样的话我不能承认啊。那不承认的话怎么办啊？而且呢，圣经里面还说啊。箴言里面第六章27到35节，这边有讲到说，当一个人跟人家跟那个人有夫之妇行淫之后啊，会有什么结果？他说，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上吊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就是那个戴绿帽子那个先生，他的记恨呢成为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暑假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大卫这个婚外情那个对象，他的先生是谁？是大卫底下的一个忠心的勇士啊。这件事情如果曝光，大卫怎么样面对他？圣经说这样的人，他们你送什么暑假他都不顾啊，而且他这样忠心耿耿对着大卫，大卫这样待他，你想啊，大卫很难想象说那一幕，所以他也没办法面对那一幕啊，所以呢，他就想个办法哦，他就要栽赃哦，栽赃让那个这个乌利亚就是那个先生回来哦，让他跟妻子去同房，到时候生下来的话就不是我做的事啊。但是不成啊，因为那个乌利亚非常的正直啊，这个过家门而不入啊， 所以到最后他怎么办？他就借刀杀人啊，让那个这个乌利亚上战场到一个最危险的地方，让他被敌人杀死。结果呢，啊，这件事情就好像过去了。后来那个乌利亚死了，他就把那个乌利亚的妻子啊，拔示巴啊娶过来。结果圣经怎么说？这件事情让耶和华非常的不悦，他非常不高兴，神对这件事情非常不高兴。结果那个大卫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一直到那个孩子生下来之间啊，大概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大卫他经历什么？他失去神的同在。他写的诗歌啊，他说那个时候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白日黑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大卫是一个非常渴慕神同在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他就失去了神的同在。这件事情他我也很难想象说，他当他一开始犯罪之后，他后来在什么地方可以设立这个叫做什么停损点，对不对？我们说，嗯，什么时候你要可以停损？但是好像想不出来。他一承认，照理说他就要被打死，对不对？啊，好，那所以他就一步一步这样错下去。然后呢，就后来神派先知去责备大卫，就宣告他会招来什么样的咒诅。虽然那时候大卫一听，后来他就认罪了，但是呢，咒诅却不离开。他说：“神说啊，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啊，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所以大卫做这件事情之后啊，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而且他的妃嫔要被人家好像是就是在公开的跟他上床，所以在暗中所行的，神会公开的报应他。然后呢，这件事情也厉害的羞辱了神。他说：“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那个保罗说了：“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当大卫在这件事情犯罪跌倒的时候啊，在这个观众席上啊，撒旦那边的人都哈哈大笑，神呢被羞辱了。另外，圣经里面，当那个约伯遭遇苦难的时候，撒旦等着约伯发怨言，弃掉神，就约伯不以口犯罪，结果撒旦呢，那灰头土脸。约伯在这件事情上头大大的荣耀神。所以今天我们的一举一动，其实不是只牵涉到我个人的颜面，不是只牵涉到我个人的面子啊，我自己的名声。今天我所作所为影响到神的荣耀，我们犯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大卫在这件事情他说：“你让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啊。”结果他祸及家人。他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苦果？他对家人的影响，第一个，他的女儿他玛就被强暴，被他的哥哥暗嫩强暴，这是一个咒诅啊。然后他的妃嫔被公然的玷污啊，十个妃嫔。然后他四个儿子死于非命，这是他对他家人的影响，对国家的影响呢。因为他是一个王，结果这件事情后来引起这个亚沙龙之乱啊，亚沙龙之乱就死了2万个人， 那亚撒龙为什么会叛乱？因为前面因为大卫的一些判断，所以造成亚撒龙之乱，死了20000个人，对大卫个人有什么影响啊？我们可以从正面的来看哦 ，OK， 他犯罪，但是呢，基本上他就认识到自己的败坏跟神的怜悯，对不对？因为神也借着这件事情啊，也在造就大卫了。好，这个等于是，还有一点这个价值是什么？就是说让大卫认识自己啊，让大卫也认识神。大卫还没有犯罪之前，他曾经写了一首诗啊，诗篇18篇啊，他说。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地，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所以那时候大卫还没有犯罪啊，所以他心里面良心是清洁的。所以他说神跟他之间的交往啊，他说神喜悦他，他每天向着神一祷告啊，他都会可以感受到神向着他扬起脸来，神是笑脸迎接大卫啊。所以大卫跟神有一个密切的相交，然后呢，他也知道说神保守他没有犯罪，以至于他说神按着他的公义报答他，按着他手中的清洁赏赐他。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哇，人家说大卫啊，哦，你口气好大啊。不过大卫真的是啊，他就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对不对？他因着敬畏神，所以他不敢犯罪，他因着敬畏神，所以他就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他跟神之间，他讲这些话，他其实良心是很清洁的。他也说啊，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为怎么样，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这些很显然都是在他还没有犯罪之前所写的诗，在他犯罪之后，他不敢这样说。他犯罪之后，后来悔改了，他说：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孽怒中惩罚我，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啊！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是他后来的诗。你可以感到这个人不一样了，对不对？他讲话不像以前那么有底气，他现在里面好像一个气球好像破了，里面泄气了。他在神面前，他只能仰望神的怜悯。那你说这样好不好？其实这个也蛮好的，是不是？但是呢，神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软弱，可以借用各样不同的管道，不一定要借着犯罪。人怎么样能够体认到自己的软弱跟败坏啊？大卫是借着犯罪，对不对？还有呢？还有什么别的管道？软弱跌倒，彼得也从他自己充满了自信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当中，后来认识自己的软弱，是借他3次否认主，对不对？还有呢，失败挫折，我们碰到一些失败，碰到一些挫折，我不一定犯罪，我就是失败挫折，然后我发现，哎呀，我自己没有能力啊，我就会发现自己很软弱。雅各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人，但是他呢被神破碎，他一再被神剥夺破碎，所以他到最后他这个人就走路都瘸了。对不对？他被天使摸了一下大腿窝，他的这个人身上最强的那一点被破碎了。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就渐渐的越来越没有那样的一个自信，然后他所最爱的一个一个都被剥夺。还有个浪子啊，浪子，对不对？他后来落魄潦倒，在吃那个猪吃的那个豆荚， 他才想到说啊，我为什么这样子呢？对不对？他就要回到父的家中。这些是借着失败挫折，借着软弱跌倒，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你不需要借着犯罪。还有呢，借着怎么可以认识自己的软弱跟败坏啊？借着被神光照。谁啊？想得出来吗？啊？扫罗？新约的还是旧约的？新约的扫罗，对啊，新约的扫罗啊。好，我们先看旧约好了。旧约有一位啊，以赛亚，对不对？以赛亚那时候看见神的荣耀，他看见神的圣洁，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以赛亚算是他是先知，哎，他也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你再怎么样圣洁，你当你看到神的时候，你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何等的污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要认识自己啊，最好是借着神的光照，你不需要借着犯罪，对不对？还有刚刚说的扫罗，就是新约的保罗，他怎么样被神光照？他遇见主，对不对？大马色的光一照下来，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才知道说，那过去一生都走错了，他以为逼迫耶稣就是爱神。结果神让他知道他一切都错了，所以他后来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啊，好了，我们如果说我们是罪人，我们包括说，这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神之前，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要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啊。然后我们就是被神光照，我们就越被光照，我们就越加的谦卑，对不对？不需要像大卫这样子。好。这是从正面来说了，他至少他犯了罪之后，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认识自己的败坏，还有他认识神的怜悯。神居然接纳，神继续的接纳他这样一个犯罪的人。虽然这个犯罪的结果是不能免去的。他从负面上来看，对他个人负面的影响是什么？他从那天开始他良心有亏，所以这个器皿的功用就受到损害了。神本来是要制作大卫成为一个尊贵荣耀的器皿，成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秉公行义。但是当他自己犯罪之后，他没有办法再秉公行义。为什么？他良心有亏。就像是一个汽车啊，那个轮胎没气了一样，他本来里面那个底气没有了，这个气就这个出去了，这个气就没了，所以这时候他就没办法像他所应该发挥的功用那样子啊，发挥这个器皿所该有的功用。所以他后来当暗嫩他的长子犯罪的时候啊，他就没有立场去惩罚他。暗嫩强暴他的妹妹他嘛，圣经说大卫怎么样？大卫很生气，很生气，但生气之后怎么样？没有作为。为什么？大卫啊，你应该要罚，要处罚这个暗嫩啊。暗嫩会说：“哎，老爸，你做的比我更严重啊！你自己有什么事啊？没事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罚我？”大卫他没有立场，那他因为没有惩罚暗嫩，就得罪了谁？亚撒龙。亚撒龙因为老爸不出来主持公道，所以亚撒龙自己杀了暗嫩，然后后来一直发展下去，后来亚撒龙就叛变，要把他这个老爸给杀了。这都是因为什么？他大卫里面有一个有亏的一个良心。后来亚撒龙叛变兵败被杀之后啊，大卫的军队哇，感谢主，我们打胜了。结果后回到这个什么那个大本营，看到大卫在干嘛，在哭。他说：“亚撒龙啊，亚撒龙啊，我巴不得我为你而死。”结果那些兵啊，他战胜的那个喜乐啊，好像被这样的一个这个王的这个反应啊吓到了，就他们好像兵败一样，他们就羞羞惭惭的进到城里面去。 大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因为他心虚，他知道亚撒龙之所以死，是因为他犯罪，是因为大卫犯罪，所以大卫说：“我巴不得为你死。”你要想说，大卫大概是太宠爱、太溺爱亚撒龙了，有可能。但是我相信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卫心虚。当大卫心虚的时候，他所做出来的一些决策，他所表达出来的一些行动啊，就是很离谱。他的决策他就没有惩治暗嫩，他在这个军队打赢的时候呢，他在那边大哭。所以那个他的元帅约押说啊，我就是警告你，我可以明明的讲说，如果你不出去安抚你那些军队的话，这你后来所遇到的祸患比亚撒龙这个祸患还要更大。他说到今夜没有一个人会在你身边，每个人都离你而去。所以大卫那时候才脑筋才醒悟过来，大卫为什么这个年纪大的时候开始会做一些这种离谱的事情，就是因为他的器皿功用受到损害了。你知道有一些传道人他犯罪，特别是淫乱的罪，犯罪之后后来悔改了，重新被恢复了，他再起来讲道，这时候他多半会讲什么？讲神的怜悯。他不太讲什么神的公义圣洁，因为他说不出来。所以神本来是要这个器皿啊，发挥全方位的功用的。但当我们一旦被破坏之后，我们好像有一些，好像我的左手或者我的右手好像是被砍掉一样，我现在只能用左手传讲单方面的偏颇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再讲另外一方面圣洁公义，因为我心虚。当然啦，今天主耶稣的宝血都洁净我们，一旦我们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被洒去，神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我们在神面前要坦然无惧，我们还是来拥抱神，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永远接纳我们，即使我们再怎么样的败坏失败。但是呢，这个器皿的功用受损了。你看到大卫，他从一开始思想眼目犯罪，一直到后来祸及家人，真的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了。他从第一步犯罪之后，你就中间你就不知道说他在什么点可以停下来，一步就是带着他往下一步走。所以我们要何等的小心啊！今天魔鬼杀伤力最大的一个武器就是淫乱。在圣经里面啊，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啊，神嘱咐他们要灭掉迦南七族啊，有七个种族要灭掉。那为什么要灭掉这七族？我们如果跟启示录做一个对照，我们可以发现这七族啊是代表七种邪灵。赫人代表惧怕的灵，格加萨人代表不信的灵，亚摩利人代表谎言的灵，迦南人代表拜偶像的灵，比利洗人代表巫术的灵，西魏人代表淫乱的灵，耶布斯人代表仇恨的灵。好，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哦。但其中有一个，这次等于是说邪灵大军里面的七个军团里面破坏力最大的就是淫乱。所以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说啊，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这个罪特别啊。所以淫乱它不仅会破坏一个人，它会破坏一个家，也会拆毁一个教会一整个事工。什么时候你看到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啊犯罪，如果说是犯钱财方面的罪啊 ,OK, 大家这个对付过之后，也许他后来就回来了。 或者在别的方面犯罪 ，OK， 唯独淫乱的罪很难恢复啊。恢复之后，他也没办法成为他原来的器皿。他淫乱的罪最容易，因为他这样的犯罪啊，一个教会会被拆毁，一个事工会被拆毁。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魔鬼他一定是千方百计的，要借着这个来破坏一个人，破坏一个家，还有破坏一个教会。大卫呢，就是在这方面跌倒，他犯了奸淫杀人罪，他虽认罪之后蒙神的赦免，但是咒诅临到他的家。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那时候要进迦南的时候啊，神与他们同在，结果他们就一路打胜仗啊，就是说后来经过40年的漂流之后啊，他们就终于一路打了个胜仗啊，结果摩押王啊巴勒，他看了哇好可怕啊，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过去就好像蝗虫过境一样，这个真的是啊，其他人就兵败如山倒，他怎么办？然后找了一个先知啊，叫做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后来咒诅没有用，神都把那个咒诅转为祝福。那巴兰他自己想说，哦，这个巴勒要给我这么多的金银财宝，我呢不为他做点事情也对不起自己啊，所以呢从外面没办法攻击以色列人，没有办法伤害以色列人，他就从里面来破坏他们，让他们去什么，去拜巴利比尔，犯淫乱。哦，他们就是找一些美丽的女孩子来诱惑他们，然后跟他们犯淫乱，然后去拜他们的偶像。你知道，当以色列的敌人没办法从外面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借着他们里面犯罪啊，神的愤怒就向他们发作啊，结果24000个人就遭到瘟疫而毙命。这是仇敌的诡计，他就借着淫乱来破坏他的百姓。但是反过来我们看到约瑟，约瑟他在面对情欲试探的时候他得胜了，对不对？他的这个女主人啊诱惑他上床，对不对？但是约瑟拒绝，为着拒绝的缘故他甚至于被下监，这下监可能多久啊，可能10年，但是他得胜了。得胜之后有什么结果？不是在监牢里面吗？没有，不是，不只是在监牢，他在监牢没错，但是在监牢当中神与他同在啊。所以在这件试探上面，我们得胜之后，我们会得到更丰富神的同在啊。有时候啊，旁边你会面对一些诱惑试探，你知道这时候你一个拒绝，在天国里面你不知道你得了何等大的奖赏，而且神会用他丰富的同在领导你。你会想说，诶，我刚才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拒绝一个，诶，为什么神的同在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因为神很在乎你的反应。约瑟的这个反应啊，让他身上得着更多神的同在啊，到最后以至于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啊，在地上执掌权柄。所以淫乱是一个最大的仇敌的武器，当我们胜过这个试探，也给我们带来最高的荣耀。但是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有的人，我们认识一些人，很多是服侍神的人，有的是爱主的基督徒，后来他们在这方面跌倒。为什么？他说那时候他们跟他们外遇的对象啊在一起的时候，哎，有神的带领啊，他们说，哎，有神同在，平安的感觉啊，所以他觉得说，哎，这是神的带领哦。那有的人说什么？他有听到神说话，说什么？他说，我要把你的师母接走，这个是你下一个师母，所以他就等不及这个师母被接走，他就开始跟下一个先交往了，结果几十年过去，他那个第一个师母现在还在，都还活得好好的。所以他会听到一些错误的声音。还有什么还有说，哦，你们是特例，神是我们是不可以犯淫乱，不可以有婚外情，但是呢神说你们是特例， 所以有人会听到这样子，哇，这样子我是特例。还有呢，有人引用圣经上的话啊，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他后来有婚外情啊，为什么？因为他读圣经，然后看到什么？他说啊，这个头一个亚当失败了，那第二个亚幕后的亚当得胜了，头一个王那个扫罗被废了，第二个王才是神的心意，所以呢，就头一个太太不是神的心意，第二个才是。所以他就是说他得到圣经上的话。那另外还有，有的看到异象，有的做异梦啊，啊，神才鼓励他们交往。弟兄姊妹啊，你这些全部都不要相信，都不要相信。再怎么样同在平安的感觉，再怎么样神说话大声，圣经上的话，哇，很属灵哦，异梦异象，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啊。我们不要上当了，但是我们看到太多人上当，特别是那些属灵的领袖。何西阿书啊，四章十一节说，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夺去人的心 take away a man's heart， 但是那个 heart 也可以翻成 understanding。 奸淫啊，会使一个人的 understanding， 使人一个人的悟性啊失去，就是怎么样，它会使人丧失理智，漠视神的警告，直奔地狱。我们知道有一个有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后来那个姊妹不晓得怎么样，就先落入婚外情当中，就众人去劝他，他说我先生我儿女都不要了，我就是要跟着这个男人走。然后大家说，哎呀，不行啊，你这样子会在勇士里面怎么怎么亏损。他说我下地狱我都不怕。哇，我们就听了好吓坏了，为什么？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呢，它会使你丧失一些基本的一些判断，而且漠视神的警告。有个牧师跟他教会同工发生一些问题，那个师母告诉我们说，哎呀，请我们为他祷告啊，他先生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时间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中间神一再的警告他们，甚至于在一年当中他们发生几次重大的车祸，车子都换了两辆了，但是这么大的一个警告他们却漠视啊。你就看到他就是直奔地狱，为什么？因为奸淫会夺去一个人的 understanding 啊。所以这是一个灵里面的迷惑，我们要非常小心。如果在这个罪里面，如果你在这个罪里面，要立刻悔改，要救自己脱离永死啊！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能承受神的国。启示录讲的更明显，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你就说，我们基督徒不是这个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我跟你讲啊，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样的人他们的份就是硫磺火湖，所以要立刻悔改。不是说，我再想一想再悔改，不是，要立刻悔改，因为怎么样？因为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明天。在你还没有悔改之前，如果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的将来的归宿就是硫磺火湖，所以要马上悔改啊，马上断掉那个不对的关系啊，基督徒啊。神在我们身上有个美好的旨意，是神上好的旨意。我们如果走在这个神的这个旨意当中，我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 但有的时候我们就犯罪了，我们就从神这个上好的旨意当中岔出去了。那我们犯罪，一旦我们悔改，我们会不会回到原来这个旨意当中？不一定。神的时候可能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旨意里面，把我们做成另外一种器皿。在耶利米书里面，先知耶利米被神带领，他就下到窑匠的家里面去，正遇见他在转轮做器皿啊。然后呢，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所以他做着做，哎，这个突然这边缺了一个角，坏掉了，他就把这个泥啊重新给他揉一揉啊，另外做成一个别的器皿。所以我们一旦在一个最终跌倒再重新起来之后，我们不一定能够回复到神原来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心意啊。淫乱是最破坏一个器皿的罪。所以我刚才说，神本来要大卫发挥的这个功能啊，因为他犯了这个淫乱的罪啊，后来当他被恢复之后，他因为良心有亏，所以他就有些功能他就没办法发挥了。那一样的，即使你犯了这个罪，后来又起来了，甚至于重新又站讲台了，但你会发现，这个器皿它所发挥的功效，它永远都是传讲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他就不再讲另外一方面了，因为他觉得他不配讲这方面的道，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器皿变成另外一个器皿了。所以大户人家有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我们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啊，成为圣洁。圣洁之后呢，就能够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是只是说做某一方面的善事啊，各样的善事啊，因为你这个器皿没有被破坏，你是全方位的，可以被神来使用。所以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啊，要成为圣洁，他说就是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清心的人会得见主，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啊。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像他啊，对不对？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那在哪方面像他？圣经里面有几处地方讲到说我们要跟他一样啊。第一个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还有呢，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在爱、在饶恕方面，我们要像神。还有呢，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在完全这方面要像神。第四个，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各方面都要像神，但是圣经里面特别有提到这四方面，他说你们要跟神一样。那这四方面哪一样最重要？为什么是圣洁？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圣洁，是圣洁没错。圣洁是神最重要的属性，根据什么？以赛亚看到，我看到 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撒拉佛是天使啊，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啊！天使在神的宝座前，他看到神的荣耀，他就是说圣哉圣哉圣，就是 Holy Holy Holy。 在启示录里面啊，有四活物啊，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就是往宝座上面看，他们就昼夜不住的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 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是天使看到神最直接的反应。神最重要的属性就是他的 Holy， 他的圣洁。他不是说慈爱慈爱慈爱，饶恕饶恕饶恕，完全完全完全，而不是圣洁圣洁圣洁。没有宇宙间没有任何一样像我的神那样的圣洁。所以今天我们被呼召成为一个圣洁的族类。他说当你掌权的日子，就是当你行军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为装饰，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啊！今天是神行军的日子，今天是神要在他教会里面大步行走，要复兴他教会的日子。所以我们这些身为神的百姓啊，要以圣洁为装饰。什么时候你一个教会再复兴，在圣洁上面跌倒，一切都被拆毁。启示录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是当主耶稣公开再来，来到这个世界，那个时候会有众军，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这众军是谁？不是天使，天使不需要骑马，天使有翅膀，对，天使飞就好了。骑着白马的是谁？这个是得胜者，得胜者之前被提的那些得胜者，这时候穿着白衣跟着主耶稣一同回来。为什么说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讲到他们是以圣洁为装饰啊，得胜者是以圣洁为装饰。今天你要成为得胜者，今天你要成为得胜者，你要在这个神的这个行军的日子当中要跟随神，你就要以圣洁为装饰啊！哈利路亚。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圣洁里面有份，因为你是圣洁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污秽，但是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让我们可以一再的来到你的面前。但是主啊，你要保守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一直走在这条圣洁的大道上面。主啊，你要借着这个教会彰显你的自己啊，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人失脚。主啊，让仇敌大大的蒙羞，你自己得到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们。